历史的天空第89集。
梁必达又说，我今天别的不说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是不是对我很有意见？
陈默寒说，当然有意见，没意见我会不理你吗？
咱们都是一根肠子通到屁股眼儿的直汉，有话说到明处，你对我到底有什么意见？
蛇打得动，蛇清楚。你做了哪些对不起人的事，你自己还不明白？梁必达说，
我不明白。
是不是东方文音牺牲的时候，我骂了你，你还耿耿于怀呀？陈默寒半天不吭气儿，直到啃光了肉，把白森森的骨头一扔，才说，东方文音牺牲，我跟你一样悲痛。你虽然装疯卖傻耍了250，但是可以理解，我不计较你。梁必达又说，
那就是台山险战斗了。
陈默寒说，台山险战斗之初，你确实有轻视二团的意思，解放战争和剿匪，你一直是拿二团开路，把二团打得支离破碎，功劳却都是一团的，这也正常。一团是你在陈部县当大队长的老底子，是从凹凸山里带出来的精锐。虽然说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但手心和手背的肉不一样厚。大家都是军人，用兵的时候动的那点小心思，我能够理解。我再说一遍，台山险战斗中你的决策是对的，就是从那一次我才改变了对你的看法，认为你确实具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能力了，深谋远虑，有战略眼光。不瞒你讲，在此之前我对你的指挥能力还是很看不起的。梁必达说，
那我就更不明白了，我到底是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，让你这么深仇大恨？
说话间，一瓶茅台已经下去了大半，两个人都进入了微醺的状态。陈默寒又大大的喝了一口，直着眼睛盯着梁必达看了一阵儿，突然涌上了激愤，把酒缸子往小方桌上重重一掷，说，
那好，梁大牙，你给我听着，你还记得那条狗吗？
梁必达吃了一惊，瞪大眼睛稀里糊涂地问，
狗？什么狗？
两行热泪从陈默寒的脸上滚滚而下，他再也控制不住，一半酒醉一半清醒，拍案而起，声泪俱下，
狗日的你梁大牙，你太狠毒了，你知道那是一条什么样的狗吗？我的血无痕，那是功臣啊，你狗日的居然用一只野狗杀了他，你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，杀了我的血无痕，这是你一辈子犯下的最大的罪恶啊！
陈默寒完全醉了，梁必达呆若木鸡。自从那次借狗骂人之后，梁必达和陈默寒之间的关系居然十分真实地好了起来，再不好起来就不像话了。两个光杆司令栖身在这大山腹地的偏乡僻壤里，除了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就是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你阴阳怪气儿的不理我，我哼哼哈哈的不睬你，也不是个事儿。眼看都是过了50奔60的人了，毕竟没有深仇大恨，说清楚了，该骂的骂了，该道歉的道歉了，彼此心里的那点疙瘩也就释然了。晚上躺在床板上， 两个人就有一搭无一搭的聊天，聊共同的故乡蓝桥部，聊当初各自走过的路，聊杨廷辉和刘汉英，聊东方文音和石云彪、莫干山，聊到悲壮处，两个人都是无限感慨，聊到伤感处，两个人都不作声，泪水却在不同的脸上同时爬行。因为不在领导岗位上了，用不着谨小慎微，彼此戒备了，说话就比较随便，真话就多了。有一次，陈默寒问梁必达最亲近的人是谁，梁必达不加思索地回答，是张普景。陈默寒说，我听说在你刚到梅岭的第二年，要派你到陈部县当大队长的时候，你提了几条要求，张普景主张把你毙了，有没有这个事儿？梁必达老老实实地回答，这件事情我不知道，但我相信有这个事儿，这不奇怪。当时我对革命的认识还稀里糊涂，全局意识很差，我那几条要求现在看来很不恰当，简直有要挟上级的意思。我为什么叫他张克思呢？这个人原则性强，他那时候也不了解我，把我看得像个土匪，主张逼我，这种事情他能做得出来，我不嫉恨他，不禁佩服他，还感谢他。后来在分区、在旅里、在师里，我们一直打到这个人有一点搞得我很难受，就是爱斗争。朝鲜战场开展三反五反，打大老虎、小老虎，我喝多了几瓶好酒，多吃了几顿狗肉，他就发动机关干部战士清算我，给我定了个小老虎，在丹东跟苏联女人跳了几次舞，被他知道了，不光是当面警告我不要腐化，还郑重其事地跟安雪梅谈，要他监督我不要犯错误。话说得难听啊，说梁必达同志过去就有前科，是东方文音把他的心收住了，这个同志要是管不住，恐怕还会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，要对同志负责。搞大比武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下部队，发现一个排长是个神炮手，一高兴让团里奖励他一条烟，这件事情被张普景知道了，在党委会上提出批评，说是搞物质刺激，乱定奖励标准，给团里出难题。他收拾我的事儿多了。陈默寒说，如此说来，张普景同志真是为革命立了大功，但是制约你这一条就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恐怕也只有张普景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跟你斗争，他不怕你。梁必达说，其实张普景这个人是很好对付的，他跟我斗了几十年没有把我斗倒，我却掌握了跟他斗争的艺术。很简单，这个人虽然也搞安眼线听小报告的特务工作，但有一条，他死抓证据，哪怕他已经感觉到那件事就是你做的，只要抓不到证据他就不开火，他是个真革命。陈默寒笑道，你说的这个简单还真不简单，谁能保证自己犯错误落不下证据啊？若要做到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只要你有问题，总是要留痕迹的。梁必达说，对呀，所以说跟张普景在一起你就会紧张，他神经过敏，动不动就念你的紧箍咒，你就得严格要求，严格律己，你就不敢胡说八道，胡作非为。这也是当初杨廷辉和王蓝田他们硬要把张普景和我绑在一起的原因。我就是被这个老顽固磨出来的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 这一套在我梁碧达身上行，在别人身上不行。在战争年代，在和平建设时期吃不开。他死板教条，认死理儿，把重要位置交给他，他会搞得一塌糊涂。他谁都烦，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。副军长他怀疑拉帮结派，后勤部长他怀疑经济有问题，政治部主任他认为原则性不强，几个师长政委都怕他，那怎么行啊？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谁敢拍着胸脯子说他就没有一点私心？谁敢凭良心讲他一辈子都不做几件错事坏事？跟这个人在一起，你成天都提心吊胆的，只要他发现问题，他就公开批评，丑事脏事全兜出来，一点不给面子，那谁还敢跟他靠近呢？你这个白匪假清高，好多事你不参与，所以你不知道，机关好多人明里暗里叫他张老虎，所以我们两个搭档，虽然他是政委，但大政方针还是由我来把。战争年代是这样，和平时期还是这样。上级也是这个看法，默许。套用一句领袖的话说，这个人不可不用，不可重用。为什么说不可不用呢？因为有他在，部队有正气，歪风邪气抬不起头，我们大家都少犯错误，但又不能重用。他一切要求求规范，执行政策命令一点灵活性都没有，能把工作做好吗？都像这样工作，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干什么呢？上级一个文件下来，一个命令下来，一丝不苟照着办就是了，不照办的撤职杀头不就得了？可是革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，具体的细节，具体的问题，盘根错节，纠缠不清，需要具体的人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具体办法疏导解决。如果都按张普景的来，不知要撤掉多少人。陈默涵说，听梁大牙一席话胜读十年马列书。梁大牙能从一个二溜子当到解放军的军长，不能不说有张普景的一份重要功劳。梁必达说，我抗议，我不是二溜子。但你说张普景有功劳，这话你说对了，我这个人确实有点匪气霸气，还有点军阀作风，一般的同事是不敢轻易翻我的眼皮子的。记得有一次，因为一个干部的任免，我们两个争了起来，我坚持要提，他坚决反对，桌子都拍了起来。他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任人唯亲，还说他要坚持到底，他说我死都不怕，还怕你梁大牙？他妈的，他一上火就喊我梁大牙，急眼了就不顾影响。后来还是我让步了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没有张普景这样的人跟在屁股后面找我的事儿，挑我的茬，我还真有点把握不住自己。只要张普景跟在后面，我就小心一点，凡事三思而行，不敢为所欲为，不让他抓住把柄。你们都看出来了，张普景一直是我的对立面，可是这个对立面难得呀。他不搞阴谋诡计，他面对面的搞你，那你还有什么话说呢？可以这么说，没有张普景几十年来如一日的捋我的辫子，那就不知道要犯多少错误。可惜呀，可惜，我的对立面啊，他再也不能跟我斗争了。我是多么希望他还活着，还站在我的面前，还鸡蛋里面挑骨头找我茬子，可是再也不可能了。我真是对不起他，一个军事主官，有这么一个政委，那真是托马克思的福，给了我一个张克思。往后就是再让我当个师长军长，
恐怕也很难有这样的好政委跟我搭档了。没有一个好政委，军长师长好难当啊。
梁必达说不下去了，陈默涵知道他是在抹眼泪。落到这步境界，梁必达的伤感是真实的。陈默涵说，那时候我在输货部那边就听说了，说你们内部很复杂，有什么江淮派、凹凸派之分。没想到你这个凹凸派和张普景那个江淮派最后竟是这样紧密。梁必达说，什么这派那派都是革命派，说这派那派都是江古碑他们自己造的。那时候除了李文斌，所谓的江淮派就是张普景、江古碑和窦玉泉三个人，往下数朱江也是，但朱江最终成了我的人，是个坚决的梁大牙派。他带兵我信得过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。你还没问我最看不起的是谁，我跟你讲，那时候我最看不起江古碑，这个人是个坏人，比李文斌坏多了，是小爬虫。李文斌要不是被俘，不一定有江古碑坏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我有个很重要的体会，好人就是好人，放到哪里他都是好人，坏人就是坏人，放到哪里他都是坏人。江古碑参加八路有很大的偶然性，他就是参加了国民党，他还是个坏人。参加什么组织可以选择，选择的过程中也有偶然性，但是要当好人和坏人就不是偶然的了。你陈默涵原来是打算投八路的，我是打算投刘汉英的，阴差阳错咱们掉了个个儿。可是殊途同归，我们还是走到一起来了，可是跟江古碑这样的人就不行了。说起来是同志，一个战壕，一个锅里吃饭，可他还是敌人。他妈的，连张普景他都整，还想置老子于死地。早知今日，当初完全应该把李文斌的下场转移到他头上去。陈默涵愕然，说来说去，主动权还是在你手里啊。梁必达半天没吭气儿，突然一阵大笑，哈哈，那我就是贪天之功为己有了，我哪有那么深的心计啊，我还是习惯这个。啪，送他上西天。灯光下，陈默涵看见梁必达伸出右手，食指做枪管状，中指抠了一下，脸上呈现出很快活的样子。梁必达又说，搞掉李文斌是凹凸山国共之间的又一次合作，本部是窦玉泉，贵军是文泽远，窦玉泉主动要求由他处理这件事，同贵军的文泽远联合牵头办的。详细情况我没有过问，反正我知道把李文斌干掉了还是贵军的高女士下的手。我那时候天天都在琢磨小日本，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。从那个夜晚开始，每天劳动回来，两个人自己动手弄点可口的饭菜，偶尔还来点小酒，高兴或者不高兴的时候，陈默涵都喊梁大牙。陈默涵没有绰号，梁大牙就干脆叫他白匪。如此倒也不见恶意，把不是日子的日子过得还算过得去。当真有些身在山野乐不思蜀的味道了。